所有朋友大家好。我们刚刚讲到奸巧语秽污齿，是警器，切戒之。假如我们能够啊，在家庭经营一个很好的谈话风气，那家庭气氛就会啊很好。那我们假如是一个团体、一个企业的负责人，也要常常啊口吐莲花，让所有的同仁啊在谈话当中都可以如沐春风，可以互相鼓励、互相肯定。我们要带动啊这样的谈话风气。那假如是一个团体领导人，是一个政府领导人，他谈话的时候都是啊对别人的谩骂、挖人家隐私，都是这些攻讦的言辞啊，虽然成了一时之快，那流弊啊往后不好的影响啊确实啊很难估算。因为小孩子没有好坏判断能力，好看到那领导人都这么说话了，那我也应该可以，所以后面啊的后果啊就很难收拾。所以俗话说宫门啊好修行，因为处在宫门影响的面都很大，一言可以兴邦啊，一言会上邦。所以我们当领导者不得不啊在言语当中要多加谨慎，多加考量，这样只要我们有这个态度啊，相信也可以在言语当中带动社会的良好风气。奸巧语，这个奸啊是欺骗啊，是机巧。那为什么要用奸跟巧呢？就是为了把自己的言语过错，自己没有守信用的过失怎么样掩盖起来。所以孩子他假如用奸巧语啊，他就有可能是在撒谎了。能撒谎的孩子聪不聪明？聪不聪明？那不聪明还撒不出谎。有一个初中生，因为啊跟同学常常攀比啊，所以都喜欢买贵的东西，母亲啊不让他买。有一天说要配名牌眼镜，他妈妈不肯，说你本来就有一只的还配，妈妈不给他配呢，他就自己去了一会儿啊回来了，配好了，然后呢跟他妈说去付钱吧。哇，聪不聪明？他可以不用带一兵一卒，不用带什么钱，就可以讲的让对方相信啊他妈妈会来付钱。所以很多家长小孩子呢反应很好，他都说哦好聪明哦，我很怕听到小孩子好聪明哦。小孩要的是朴实，是忠厚啊。现在的小孩聪明都用到哪了？用到撒谎啊，用到啊达到他的目的。比方说有一个小女孩跟她父亲啊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这小女孩啊这个路上呢有好几家冰店，她走在第一家冰店就稍微呢脚步泛缓，就跟她父亲说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。他父亲呢还没反应过来，走到第二家，小女孩说哦这个时候有一只冰吃多好。走到最后一家，小女孩 就说这是最后一家了。聪明都用到哪去了？都没用到啊，圣贤教诲上去都用到啊，达到他的什么目的。所以啊，重利啊，轻义啊，当孩子的思维啊都是自私自利，他的成长过程啊一点一滴啊道义都会慢慢消退掉。所以孩子的聪明是用在当孝子、当好学生、当好公民，那才是用对了地方。很多小孩在耍小聪明呢，大人还笑呵呵啊，这样对不对啊？不对啊。所以孩子撒谎啊有几种可能，我们要善于观察。当孩子初犯，我们说要慎于开始，要很谨慎。所以孩子很可能啊因为要贪图利益撒谎。有一个孩子回来跟他爸爸要2块人民币，结果他父亲啊顺手呢拿了一张2块钱的钱币给他，他说爸爸我不要一张，我要2张1块的。他爸爸很纳闷，就是2块钱怎么还要分这么还要分成这样。他就跟爸爸说，爸爸我只要呢拿一次钱呢、啊、去训导处就可以呢得10分，所以只你给我一张2块的我只能得10分，你给我2张1块的我可以拿去说我捡到的，我可以得20分。哇，他爸爸听了怎么样？哇，我儿子怎么这么聪明，结果又去讲给一个教育官员听。哇，这个教育官员全身起鸡皮疙瘩，这个父亲呢也够没有教育敏感度，还觉得他很聪明。孩子已经公然什么撒谎，所以现在家长还觉得哇会撒谎是本事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所以这是啊一种情况。那现在啊学校比方说有募捐的活动，我们也要啊适时啊引导小孩正确的观念。有一次学校推出这种贫困救助啊，有一个孩子要捐款嘛，他妈妈就问他要捐多少，孩子想一想，7块2毛钱，多不多啊？多不多？不多啊，但是那是他全部的什么积蓄啊，他把它捐出来自己捐啊。结果呢其他的同学都是谁捐啊？爸爸妈妈捐，都是300都是500、哦、结果这个孩子的心怎么样？我才捐7块2，都没有人看到他的真心。结果这个捐500捐1000的，500可以带一朵小红花，1000块可以点一支蜡烛。所以啊很有可能啊我们本来是要办善事啊，在这个办的过程当中啊让孩子学到什么，可能虚荣心啊都加进去了，而且啊又不是拿自己的钱，是拿什么家长的钱来顾什么，不只是小孩要面子，很有可能谁也要父母。那其中有一个家长啊，哎，他马上就捐了几千块，结果、啊、学校啊发个小红花给他带啊，他没带，他说这善心都是自己愿意做的，又不是要出去什么炫耀表扬还颁奖状。所以这一位母亲啊也很有什么敏感度，假如他就这样大摇大摆带着那一朵大红花去，那他又怎么样教育他的孩子行善不欲人知啊？行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。所 所以这个教育啊所产生的效果，为人父母者，为人老师者，要细细啊去推敲才行。好，不然呢、啊、会染上这种虚名，就不好了。再来，孩子撒谎很有可能觉得好玩，一开始呢给你骗一下，你也笑一笑，他也笑一笑，那他就觉得怎么样，很有意思。你看呢，很多综艺节目在玩弄别人，大家怎么样，哈哈大笑，所以孩子觉得欺骗别人很好玩，这都是误导。所以我们也非常熟悉一个故事，叫狼来了。这个故事啊，你讲给幼儿园的孩子听啊，就很有效果。你就告诉他啊，这个小孩啊，他守着一群小羊，结果呢他自己觉得很无聊，就大喊狼来了，狼来了，所有的村民啊都非常朴实，也很愿意啊帮助别人，通通都来啊要帮他把狼赶走。结果一看一只狼也没有，他看别人忙成这样啊，自己还在那里哈哈大笑。结果后来呢，村民都回去了。第二次他又开玩笑，又欺骗别人，第二次呢没来那么多人，不过啊也来了不少，又看呢又是他开人家玩笑，所以村民又回去了。第三次啊，狼真的怎么样来啦，那时候他大喊狼来啦，狼来啦，有没有人来？有没有？没人来。那小朋友，没人来以后会怎么样？羊会怎么样？他会怎么样？吃了不要讲了，让小孩自己是什么？哎呦，好恐怖，记忆深刻啊！所以呢，小孩假如因为好玩撒谎，一定要适时的制止，不能再犯。第三个，小孩有可能因为逞能而说谎，还有演过是非。最后呢，父母影响我们呢，事实去观察逞能，因为啊他要炫耀，所以就把话怎么样讲得很夸张。你注意去听看看呢，有些八九岁十岁的孩子会攀比啊，说啊我们家有什么，有电脑，有什么数码相机啊，这个就越说怎么样越夸张。这个我们当老师的要谨慎，事实去制止。在宋朝时候，有一个名臣叫司马光，有一次啊他跟他姐姐啊在比剥核桃，结果呢都剥得很慢，他们家的仆人啊就跟他说，你用热水啊烫一烫就很好剥。司马光去拿热水来烫，刚好他的姐姐啊离开一段时间又回来，哇看他剥得好顺啊，就说我弟弟你怎么这么厉害，谁教你的？司马光说，我自己学会的。就刚好他父亲啊走过去，假如你是父亲，你会怎么做？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经意就把这个忘记了，那可能一开始撒谎，往后就怎么样，有意就有恶了，因为他逞能没被发现，他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就麻烦。所以他父亲当场就跟他说，有多少本事啊就说多少话，不是自己播的绝对啊不能夸大。所以由于父亲在他第一次犯错就给予严厉的指责，这是正确的教诲。后来司马光一生啊非常坦坦荡荡， 所以他也曾经讲过，平生所为之事，无有不可啊育人者，这是结果啊，我们也要看到原因，是因为什么？父母啊正确适时的指导，绝非偶然。好，这是逞能的情况。再来下一个，眼过是非。很多孩子一犯错啊，他会有一点紧张，一紧张啊，可能就怕被大人发现。所以有一次，有一个孩子把这个衣架子啊弄坏了。其实衣架子弄坏好不好修啊？一弄就回来了嘛。但是他们不懂，就很紧张，怕被处罚，所以啊，就跟旁边的同学说，不要告诉老师。结果呢，刚好老师就在什么旁边，马上就过来啊，他吓一跳。孩子都还小，只要你适时的教导他，他马上观念就怎么样转过来了。后来老师马上跟他说，无心非名为错，有心非啊名为恶。所以弄坏衣架不严重，不告诉老师啊才严重。所以你以后啊就赢得不了老师对你的信任。所以啊，错了就要承认，过能改啊，归于我。然后就跟接着跟他说，你犯的错呢改过了，而且呢又能学到啊如何把一个东西啊再把它修好。这老师呢也很有耐性啊，陪他一起把它弄好。所以这个机会点呢我们掌握好，孩子可能就此啊能建立啊正确的态度。所以当孩子在演过是非啊，我们也要仔细啊去观察，不能啊让他养成习惯就麻烦。最后父母的影响，有一篇电影啊叫手机，叫手机，这个手机里面有统计一个数字，说一个成人啊一天讲的谎话有多少，有25次。好，25次谎。所以大人在一天当中讲这么多次谎，那小孩呢潜移啊默化了。比方说这个妈妈在接电话，儿子也在，爸爸也在，电话接起来，我先生不在，小孩爸爸在啊，怎么会不在，小孩都听懵了。所以啊小孩在的地方啊绝对不可以撒谎，小孩不在的地方啊也不能撒谎。所以我们之前也提到一个观念，要学会拒绝。你不学会拒绝，人家就不知道你为人的分寸，你生活的原则。只要你该拒绝的拒绝，你的朋友就会顺着你的原则跟你交往，何必在那里遮遮掩掩，累死自己，后来还被人误会。所以你怎么可以不守信，或者怎么可以躲我，那个就把事情啊本来很单纯的搞得怎么样挺复杂的。好，这个是尖巧语，我们要注意孩子撒谎的情况，会污词是警惕啊，切戒之。言语行为当中能守信，这已经奠定孩子往后在社会啊会有很好的发展。我们有一个朋友，小时候啊看到别人在吃冰棒，忍不住那个诱惑啊，就去偷了爸爸一点点钱，然后跑去啊买雪糕吃。他爸爸呢 眼睛也很厉害，看到了，马上呢跟着他后面一瞧究竟。结果呢，他买好正准备大快朵颐，抬起头来看到谁？哇，看到他爸爸直发抖。他爸爸话也没说，把他带到家里，吊起来，狠狠的怎么样？修理一顿。注意听哦，一顿。以后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第一次啊，但他记住了，终身啊不忘。好，说打到啊，他经过那个放钱的地方都会发抖，不敢再轻举妄动。后来啊，他长大到其他的地区啊去工作，也离家里有一段距离，都是住在啊老板家里的宿舍。所以那时候他住在宿舍里啊，早上起来也会帮忙啊打扫。在这个打扫的过程，突然发现了，哎，地上有100块、200块，他就把它捡起来，就拿给老板娘。那过一阵子，哎，奇怪，怎么变300块、500块？他就把它捡起来，拿给老板娘。他说啊，曾经最高啊，还有超过上千块的。后来啊，他在这一家公司工作，他的学历不高，但是老板啊都把很好的机会啊进修的管道啊都让他破例参加，很多都是大学生才可以去，但是呢老板都让他去，在这个公司服务了很多年啊，也表现很好。那后来啊自己要出去啊开店，也跟他老板辞行，老板就请他吃饭，给他践行。后来吃完了、他就跟老板说，他说我有一件事啊想要请教一下。他说你们家为什么常常可以捡到钱？老板就笑了，他说啊，说你一个外人住到我们家来，我怎么知道你的品性如何？所以呢，那些钱呢、是故意放的。所以啊，一个人的德行啊，假如不好，很有可能在某一个点上啊，就把一个好的机会怎么样断送掉了。所以信用跟一个人的生命啊同等重要。好，所以奸巧语秽污词，市井气啊切戒之。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，好，我们一起把它念一遍。见未真，勿轻言；知未地，勿轻传；是非宜勿轻诺，苟轻诺，进退错。凡道字，众且疏；勿急急，勿模糊。彼说长，此说短，不关己，莫闲管。第一句，见未真，勿轻言。当我们还没有看到事实真相，只是听别人片面之词，绝对不可以把这个话再怎么样传出去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谨慎的态度。假如你没有确定它可能是谣言，那你这么又一传出去，自己又变成什么帮凶了。所以团体要以和为贵啊，绝对不可啊再惹是非，这个共识很重要。所以团体需要的是包容，而不是攻击，而不是谩骂。好，所以古代啊 对于言语啊很谨慎，因为往往啊乱之所生啊，言语就好像那个阶梯一样，一句一句谗言啊，慢慢啊就制造了动乱了。所以君听臣当诛啊，当国君的假如听了谗言，臣子就要遭殃了。父听子当绝啊，父亲假如听了后母的谗言，听了别人的谗言，可能他的孩子啊都遭殃了，这个骨肉之情啊都有可能会决裂啊。夫妻以听谗言呢，夫妻以听之礼呀，朋友听之疏，朋友假如听进谗言呢，慢慢就会疏离，夫妻可能就会啊分离了。所以我们对谗言呢要很谨慎，要注意。来说是非者啊，一个有修养的人会不会说长道短？他希望的就是人与人啊和睦相处。很可能你跟某一个人有一些不愉快，他可能会过来告诉你，哎，其实对方啊上一次也蛮称赞你的，让你的气怎么样消退一点，退一步就怎么样海阔天空。其实人那一些气氛，那一些脾气，那都是空的嘛，只要调节调节，互相啊让一下，互相啊体谅一下就没事了。最怕的就是加油啊在添醋，就麻烦。所以啊古代就有提到对于谗言要谨慎的一段诗，说到堂堂七尺躯啊，莫听三寸舌，舌上有龙泉，杀人不见血啊。所以一个家一个团体甚至一个国啊，要能相处得好，我们其中的分子啊对于谗言呢一定要懂得辨别。好，所以见未真，假如他在说某一个人的是非，你跟这一个人呢也颇有交情，那这个时候啊当然你不能把这一段话传出去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毕竟啊你也听到了，总不能视而不见啊。所以呢可以去跟这一位啊朋友说，说现在呢外面是这样传言，我们用一个真诚心啊去跟他讲，讲了以后假如没有这回事，那我们就安慰安慰他。所以只要啊你没有做，迟早啊日久见人心。那假如这个传言呢、啊、确实呢还有几分真实，那我们要适当啊赶快呢要规劝他。这个人的名誉啊在团体当中特别重要，我们应该赶快啊收敛一点。所以不管是传言还是说人家的坏话，都到我们这里怎么样适可而止。所以读书迷你的人，纵使听到的是事实，而这个事实啊攸关团体的和谐，攸关一个人的名节啊，他也会啊闭口啊不谈，所谓隐恶啊扬善。当你是隐恶扬善，对方有一点好你就赞叹他，对方一些不好的你不说，但是从你的威仪当中他也知道啊你知道，所以在这个当下他会感受到，我做一点好人家就称赞我，我做不好呢人家呢 也没指责我。慢慢的，他就会往做好的这个方向啊去前进了。所以这都是人情当中的一个分寸。好，那见未真，勿轻言。我们也要常常提升我们对于事理的判断能力，因为假如你判断不对啊，有可能你会啊好心啊行了坏事。因为现在很多团体啊打着善良、打着公益的名号在干什么？在骗钱呢。假如你都还不了解这个团体好不好，哦，你马上你见未真呢，啊，马上又带一大堆人来帮忙来捐钱，到最后是骗人的，那我们就很难怎么样跟这些朋友啊交代了嘛。所以还是要谨慎，先观察清楚。像我们是在推转中国文化，很多人也会说，哎，我在推展中国文化，挂羊头啊，他可能卖狗肉啊，是为了什么赚他的钱呢，啊，所以可能哎一两个小时谈话下来，其中会提到中国文化很好，那接着呢就讲他的话。那我们在底下的人听完会觉得哇讲得真好，就会怎么样开始传呢，啊，因为群众的情绪啊很容易怎么带动起来。那你这么样称赞说哇那个讲得很好，可能所有的人还误以为他真的讲很好，可能都去啊跟他买很多东西，就达到啊他的目的。其实我们要判断他假如是真正在弘扬中国文化，他一定会抓到中国文化教诲的核心在哪里，从哪里落实，从入则孝，夫孝得之本也。假如讲了两个小时连一个孝字都没有提，连一个德行都没有提，那你还在那边哇讲得真好，那这样一传出去就可能误导其他的人。所以我们呢要用理智去判断，这样才不会以善心啊行了恶事，也才不会让一些有心人啊有机可乘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也要考虑到先把一个团体判断清楚，再啊与人谈论，这样是比较不会有不好的情况发生。好，这个是见未真，勿轻言；知未地，好，这个见未真，勿轻言。我还刚好呢，有一位朋友，他也是听别人呢，谈了很多他一个朋友的情况，都是讲他朋友不好的，但是啊他当然没有传出去，他是当面呢，啊，去问这个朋友，就把外面的传言有哪些情况呢都告诉他，然后问他这是真的吗，那直接啊让当事人来解释一下好当时候的情境究竟如何。所以这一位朋友这么做啊是很有理智的，好，不会啊人云亦云。所以当人用这份理智去应对啊，就让这些谣言没有机会啊可以来散播。好，知未地，勿轻传。 我们对于很多的道理啊还没有了解透彻，对于一些事实啊还没有清楚，不可以轻易啊去讲给别人听，怕得他先入为主，我们又讲错了，就把人家误导到不对的路上去，这样就很不好。比方说我们现在有读经典的，这个时候人家问你读经要从哪一本开始读，你说弟子规，因为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十个人啊有十个看法，所以我们如何确定我们的看法是对的，可以从经典找答案。为什么叫经啊？我们看地球有经线，有什么纬线，所以经纬的重点就在可以当作标准，不会改变，所以经典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，所以你只要从经典上找，你就有信心确实如此。所以一个人跟你说德行的根本在哪，他假如跟孝的答案不一样，你就可以判断他讲的怎么样错。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啊要守住啊依法不依人，不然你会听得乱七八糟。依法不依人，所以当我们比方说依照三字经的教诲，那很多那种似是而非的观念你马上就剔除掉。比方说人之初性本善，性相近习相远，狗不叫那不是把答案讲出来，人性是本善啊，但是不受到好的教育就容易啊长养习性，就不会去那边哲学在那里辩论性善性恶辩半天，这一个标准就出来了嘛。教之道贵以专，你看现在一学四样五样，学得好吗？对呀，你看现在人呢、就是不听经典不听圣贤，都听谁？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听骗不听劝，认假不认真，真的我颇有所感。比方说啊现在一个家长来跟我们讨论如何把他的孩子教好，让他把情况讲完，我一定会告诉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你的孩子必须要用你用耐心用爱心跟老师一起合作，要差不多了半年至一年就慢慢可以啊循规蹈矩。家长往往听到半年一年啊眉头都怎么样，哇这么久啊，要走的时候说哎呦蔡老师谢谢你啊，有机会再来跟你请教啊，走了以后从此就怎么样没再回来，很有可能报纸上登三天课程都蛮贵的，保证让你教出一个天才他马上跑去怎么样报名参加，趋之若鹜。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啊真正把真理告诉他，他信不信？不信。现在的人啊急功好利啊，都很想要赶快就把他一步登天，刚好与学问呢、背道而驰，欲速则不达，所以要会判断才行。所以三字经讲为学者必有初啊，开始先读什么小学中自是书，所以你可以拍拍胸脯从哪本读，小学，现在最精辟的小学 就是《弟子规》，依据小学的纲领编出来的，那你就也不会担心自己讲错话。所以小学读完，读《孝经》，读四书，而且当孩子已经把《弟子规》扎根下去啊，他在念《孝经》、念四书，味道一不一样？不一样啊！当你读到“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”，孩子读到“孝悌也者”，那个“孝”字跟“悌”字就不是一个字了，是什么？他会举手，老师，这个“孝”是不是就是指“入则孝”？他的孝不是空的，他的孝是跟生活结合。他知道学问一定要解行相应，一定要力行加学文，这个态度一正确，方向就不偏颇。所以见未真，勿轻言。而我们要见地正确，必然要从经典去了解，要从圣贤人的教诲啊去堆积我们的判断力。好，是非宜啊，勿轻诺，苟轻诺，进退错。好，那是非宜，勿轻诺。那现在轻诺的现象多不多？所以喜时啊，好，一个人很高兴的时候啊，不可以随便就答应要给人家什么东西，很有可能到时候啊还没做到就失信于人。所以大人很常犯的就是，好，一高兴了，孩子马上察言观色，好，给你要东西，你马上说好了好了，到时候就后悔了。你看我们大人在哪个时候特别容易答应小孩？考试考得好，这个答案很好，很真实。好，当考试考得好的时候都可以要东西。所以孩子读书的目的在哪？所以这无形当中啊，当我们在承诺孩子给他东西，已经在长养他的虚荣心，已经在让他的读书目的偏颇了。所以现在小学考试考得好，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吃雪糕。上了初中考得好，可以怎么样？买脚踏车。上了高中考得好，可以怎么样？好，可以谈判，可以这个，还可以挑，你要是要 MP3 还是要什么。所以他所有的动力啊都在这些东西上。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的父母啊被孩子赶出家去？因为他觉得他想要的东西啊你都应该啊满足他。所以当这个要东西的风气形成，孩子的欲望啊就一天一天啊在增长。欲是深渊啊，孩子从小欲望就打开，回不回得来？由俭入奢易啊，由奢入俭难。所以孩子要东西要习惯了，当有一天你不给他，他会怎么样啊？我们也听到很多孩子初中就动手啊，打妈妈，不给钱就打。到那时候为人父母啊，叫天呢、天不应，叫地啊，地不灵。所以这个轻诺当中啊，就是太溺爱了。有一个刑事案件，是一个年轻人，小时候啊，父亲常给他很多钱，所以他花钱花习惯，后来年轻啊，一个月啊都要花几万块，一两万人民币啊， 花得很凶。他父亲有一天受不了了，他说不给你钱了，还把他安排啊去当兵，当了两年。两年回来啊，习惯有没有改？很难的，确实那种爱慕虚荣啊，奢侈的习惯一染成，他只要一进入那种情境啊，他就忍不住要打肿脸怎么样充胖子。所以后来当完兵也没什么改变啊，依然如故。他父亲跟他划清界限，我不再拿钱给你。结果这个孩子啊，雇了杀手杀他父母，在他们家门口对那个雇来的杀手说，等一下呢，有哪一个人长多高走出来，会在反正就把那个路线啊讲得一清二楚。这个杀手就问他，那个人是谁？他说是我爸爸。就这样啊，杀了他父亲，然后因为啊钱的钥匙在他母亲手上，也把他母亲啊杀了。所以杀父杀母啊，现在已经啊不稀奇了。原因在哪？重利啊，轻义啊，这个利啊不断提升，就变成欲望，就变成了主宰他行为的一个魔手啊，让他想要跳出来啊都怎么样，很困难。所以我们要谨慎是非宜啊，勿轻诺，不然一直长养孩子的奢华。有一个小孩啊，他看这些饭菜呢，他就不高兴，发脾气不吃。那一般的母亲会怎么样？过来要三劝四劝，还有可能说你把它吃了吧，礼拜六我带你去吃麦当劳。这么一讲啊，孩子本来一口都不吃，马上怎么样，把它吞下去。因为啊，当我们没有原则，孩子对我们的底细啊就很清楚，他就知道啊，他只要用什么情绪啊，大人就会就范，就会答应他，这种情况就麻烦。所以呢，当这个小孩不吃饭，他父亲啊也不吱声，继续吃。那太太呢就要过来啊劝儿子，先生很有教育敏感度，马上用眼睛啊对他太太说，你退下让我来。当然没有说话了。所以呢，夫妻有默契啊，教育孩子的原则一定要怎么样，要一致，不然孩子一定躲到那个没有原则的父亲或母亲的背后。好啊，所以等饭都吃完了啊，他不肯吃呢，父亲就说，来把它收掉，通通收掉。这个儿子可能还在那里捂着什么，捂着嘴生气，反正让他自己去生气。结果当天晚上啊，因为没吃晚餐嘛，所以半夜呢饿到睡不着觉，起来干什么？翻冰箱吃东西，吃冷的都有。下次还敢不敢威胁啊？敢不敢要求？不敢。啊，所以我们从之前几天课程啊，有没有深刻体会到教育啊，胜于死，特别啊重要。不止小孩重要啊，所有大人的相处，你也是要让他第一次就了解到公司的原则是什么。所以教父出来，教儿婴孩，是同样的道理。媳妇刚来的时候 总不能到处撒野，也要了解到家里的整个情况，大家才会做好配合。好，所以这个戊亲诺一来啊，是因为溺爱；二来啊，是没有原则。父母的给予啊的承诺呢，都凭着好恶，想给就给，可能答应了以后呢，情绪又变了，又不给他，小孩对你呢就没有信任。比方说你在那里打麻将，然后就跟孩子说：“好了，你不吵，给你买什么。”所以以后他要东西都在什么时候？在打麻将的时候，或者你在忙的时候，他都知道这个时候要东西，铁定怎么样？要得到，那就很麻烦了。所以父母也要勿亲诺。好，那父母要勿亲诺，进一步啊，也要教导孩子勿亲诺。有一个小朋友，他刚好送同学一支铅笔，那同学也很高兴，拿了以后呢，就把它削一削，就开始写。隔天呢，他来的时候就问那个他送笔的那个送给他笔的那个小朋友说啊，他说：“你今天跟不跟我玩？”那小朋友也很单纯，我今天不跟你玩，那你把那个笔还给我。哎，那个小孩子都很单纯，他就把那支笔还给他。他说：“我要那支没削过的。”那小朋友又拿一支没削过，他说：“不是这一支，就要我本来给你的那一支。”那老师看到了，就赶快啊过来机会教育。就告诉他，凡出言信为先，你已经给别人了，那个东西就已经不是你的，你没有资格再给人家拿回来。假如你要在送他以前，你就要衡量你送出去你愿不愿意，或者呢，你今天要给人家东西，要答应别人的时候，要先衡量到你的能力啊能不能做得到。假如你能力不够又答应别人，到时候一定会啊失信。而且在答应别人的时候，除了衡量能力啊，还要再考量到你答应同学有没有符合校规，可能学校规定不能这么做，你还答应同学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所以要符合校规，符合国家的法律，要从这些啊去思考，都是正确的行为了，那我们又有能力做到，才可以啊答应同学。所以这个勿亲诺的态度也是要指导学生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节课呢，先讲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